方语言是对美国自助书籍的颠倒，它并不敦促人们去发现自我，超越物质上的成功，或者承认自己事业和两性关系的失败。它并不试图改变它的读者，相反，它教读者如何把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做得更好。小肚鸡肠，唯利是图，互相嫉妒，勾心斗角，阿谀奉承，巧言令色，方语言就相当于站在东莞街角，一字一句地传授模仿的价值，观众早已经属于你了。方语言描绘的黑暗世界里充满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激烈的职场政治，两面三刀的友情，腐败堕落的交易，以及只看地位威权的老板，在上级面前同时间互相拆台，老板极尽全力之能事贬低他人或收受贿赂，玩世不恭的男人钓到最漂亮的女人，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幸福，诚实永远不是上策。如果政府稍微注意一点，肯定会禁掉这本书。我从未看到有哪本描写中国社会黑暗面的书能如此平静地被作为公认的事实。表面上，方语言写的是外圆内方的处世之道，内心方正，外表圆滑，结合正直人品和人际关系的技巧。但是这本书花了70页讲正直，社交技巧的部分则长达200页。任何人都能看出它的重点在哪里。我一直觉得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复杂的毫无必要。儒家传统强调的不是某个个体，而是他在复杂的等级次序里扮演的角色，看重地位尊卑，克己复礼，毕恭毕敬。中国人在人口密集的社会里生活了几千年，已经形成微妙的技巧来表达和感受轻蔑，用婉转的手段施加权力，操纵形势以获取利益。所有这一切都被披着繁文缛节的外衣，甚至中国人自己都抱怨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很累。以前我没能领会到底会有多累，直到读到这本书，其中有整整8页写应该怎么笑，还有45页写如何引诱他人卸下防备之心。握手，一握就松手，表示你对别人漠不关心。送礼，不要养成别人一帮忙就送东西的习惯。求人，如果事情不大，先求别人帮一个大忙，让他拒绝你。当他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等待机会让对方帮个小忙。阿谀奉承，记住部门领导和长期客户以及他们的妻子、父母和小孩的生日和重要纪念日。进一步阿谀奉承，如果有人穿了一身200块的衣服，你就说，这身衣服至少要300块钱吧。讨价还价，如果想买便宜的衣服，先问贵的衣服的价格；如果想买贵的衣服，先问便宜衣服的价格。帮忙，帮了别人的忙，不要收人家送的礼，也不去吃人家请的饭，宁愿别人欠我的人情。还有更多阿谀奉承，让别人感到他们很重要，这是激起他们热情的有效方法。摧毁一个人自信的好办法是，当他跟你说话的时候，目光要转向一边，让下属办事，自己少露面，以提高你的重要性。洽谈的时候，假装接到客户的电话，能让你从供应商那里得到更好的条件。和下属分享公司的财务机密，最能赢得他们忠诚。生病的时候去看望病人，是建立关系最好的办法。如果一个男人想占哪个女孩子的便宜，就会在她生病的时候趁机讨她的欢心，这一招肯定管用，因为这个时候她很脆弱，最需要安慰。方语言 简直就是对中国宣扬了2000多年的传统美德的逐条驳斥。学术，成绩最好的替人打工，成绩平平的当老板。谦虚，如果别人还没有完全了解你，你的谦虚就不是美德，而被当作无能。家庭，一个朋友在深圳大学做临时工，但是他的老婆催他回家，说如果你不回家，我们就离婚。他认为老婆比工作更重要，于是放弃了他的职位回了家，但老婆还是跟他离婚了。忠诚，如果你和你最好的朋友相处得特别好，那你们到现在为止都是真朋友。但如果有一单100万美元的生意，你没有把他踢出局，或者他没有这么对待你，那你们的脑子就有毛病。诚实，有时候很有必要说点善意的谎言，比如对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说实话会摧垮他的精神，谎言能延长他的生命，让他快乐地度过余生。书里最冷酷无情的部分说的是男女关系，商场兵法一样能运用到个人问题上来。首先提出一个你的对手能够接受的目标，这既关系到难缠的谈判，也关乎第一次的约会。甩掉女朋友的一个好办法是彬彬有礼。忽然之间，他对女朋友非常有礼貌，如果女朋友帮他做什么事情，他会道谢，离开的时候说再见。这类过度的礼貌使得一个人显得冷冰冰的，不易接近。这种策略在拒绝朋友求你帮忙的时候也有效。如果以上招数都不管用，作者建议使用他自己万无一失的绝招来攻破别人的防线。为了唤醒别人的良心，激发他人的善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哭，用牙咬住下嘴唇，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同时目光直视前方。下一次如果受了委屈，摆好这个姿势，我相信没有人会无动于衷。写这本肆无忌惮操纵他人心理手册的作者，身穿短袖衬衫和卡其裤，光着脚在他深圳的公寓里开门迎接客人。近看他比照片更老更忧伤，法令纹更深。他领我进了一间很时髦的单身公寓，深色木地板，白色粗毛地毯，灰绿色曲线组合沙发，然后给我倒了一杯百事可乐，小心地放在玻璃茶几上。丁远志原本是湖北省的一个高中物理老师，1987年他来到深圳找到一份教职，自然也是通过耍花招得来的。他打听到他想去工作的那所学校的校长是个《红楼梦》迷。一天晚上，丁远志到校长家中拜访，他没有明说他的目的。不过，正如他在《方语言》中所写到的，他设法吸引校长和他长谈这本小说。我们聊得越久越热络，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校长忽然抬头看了一下，才意识到已经过了10点。他仿佛如梦初醒，问我：“哎，你来找我做什么的？”刚刚聊了几个小时，我已经赢得了校长的青睐，所以我谈了一下想到深圳来工作的愿望。校长自然找不到拒绝我的理由，答应我可以来学校教书。我调来深圳的过程中，打败了许多对手，没有花一分钱。不久后，丁远志和一个朋友决定开一个公关公司，这也是一个经过算计后的行动。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公关公司，这很容易，丁远志告诉我。我们料想工商局不知道公关公司是什么，所以拿到批文会更容易一些。问题是丁远志和他的朋友也不太了解公关公司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组织了一场发布会，但是再也没有办法招揽来新生意， 然后他们决定给总裁们开办公共关系培训课。丁远志发现他在这方面很开窍，他开始看卡耐基的书，并开始在电视上露面。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